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开讲节目呢，还是通过云端连线的方式把我们的六位青年代表请到节目当中，掌声有请各位，欢迎大家来到开讲。我相信眼尖的观众一下就看出来了，今天这个开讲跟青海有关系。你看一下子六个青年代表当中来了三位都是从青海来的，但是开讲之前呢，有几个小小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不是青海的那几位青年代表。首先我看有两位是北京的，北京的我先问穿蓝衣服的这位，考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地名叫三江源，三江源在什么地方？
青海。
那再问一下，三江源指的是哪三江啊？
长江、黄河、澜沧江。
呀，可以啊，看来平时知识储备还比较扎实。接下来我考一下北京的这位穿黑衣服的姑娘。
好的，夏老师，
请告诉我，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分别是哪里？
我知道有一个是雅鲁藏布江。
你这个雅鲁藏布江也跑得有点远了吧？看来今天这期节目非常有必要考大家这个知识，并不是说一定要正儿八经的考试，我们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在青海有这么一片神奇的土地，我们称之为三江源。那么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他一直致力于这片土地的生态修复，而且见证并推动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设，甚至为了这片土地他还申请延期退休，因为他说三江源我还没跑够。掌声有请开讲嘉宾，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学术院长赵新全，有请赵院长。
好，好，
你好赵院长，来来来，有请。
好，大家好。
我很开心请您这个出场的时候您还在那等着，我都怕您听完刚才青年代表的回答扭头走了。赵老师气的，我还做什么开讲，年轻人连长江黄河的源头都不知道。
没错，我觉得我需要做的工作还非常之多。
但是确实关于这几条大河的这个源头，从学术界来讲争论也非常多。
没错，
就拿这个黄河的源头，节目组给我的资料说黄河的源头现在认定叫约古宗列曲，
因为约古宗列的话常年有水，所以我们就认为是黄河的源头，其他几个是季节性的。还有这个汤江有三个源头，大家公认的是沱沱河是汤江的正源
啊，
发源于格拉丹东雪山啊。北源的话应该是在可可西里出马尔河的源头，
南源是当曲。
对对，当曲。
三江源三条江的发源地都在这一个地方。
对，都在青海境内，实际上是两个藏族自治州。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块。
对，涉及了四个县域。对，
所以即将要到来的这个国家公园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积概念？
大概12.31万平方公里，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国家公园。
所以以后大家再说我们去逛逛公园，那对不起，请你准备好至少半年的时间。
所以说三江源国家公园没有大门。
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国家公园？
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国家公园要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就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要保护起来。当然我们国家公园有这个国家目标，是要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相传。
到时候真希望有机会能够去看一看咱们国家的第一个国家公园，但是我想机会可能就在今天，因为我刚才上来之前我看见有咱们的技术人员在调试这个现场的一个设备，这不就是那个 VR 的眼镜吗？
我想办法用现在的手段把三江源国家公园展现在世人面前，代表我们三江源人民的心意。
来，哎呦呦呦，那有个什么动物？
哦，一只雪豹
正在过河，
下山在饮水。
我还以为是什么狐狸什么之类的。
所谓的虚拟现实嘛，都能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是 这我们号称是白屁股吧，就是那个藏原羚。
哦，藏原羚。
或者叫黄羊。
又换了。
换牦牛出来了，野牦牛，野牦牛，
这有点吓人。
其实，野牦牛你在见了场景的话，还是非常原本的哈。它最大的特征，先给你示威一下，把它的蹄子要薄一下，
它要薄
然后啊对，然后就是尾巴要翘起来，这是对人的一种反应啊。
这是如果看到它尾巴翘起来就赶紧跑。
对，
以我现在和它的距离啊，它如果尾巴翘起来，我就死定了，跑都跑不了。
很近。可可西里也是最大的咱们国家的荒野区、
这是盘羊
哦，大头盘羊，
对、这个这看它的脚就能知道，梳着两个大辫子似的。嗨，别在这喝水了，刚才有一头豹子刚过来过。哎，你们赶紧先撤快。这套系统太震撼了，我觉得如果这个系统啊真正要是上线以后啊，自己在家就能看的话，没事儿大家就选一个地点，
对，
在家里。
如果说大家没机会去三江公园，或者至少现在的话，我们还不提倡国家公园进行大规模的旅游活动。
对，
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手段可以看到国家公园的美景，
因为那个地方的生态确实还是比较脆弱，如果大量的游客涌入的话，实际上保护起来是很难的，所以有这样的现代科技的方式，
对，
能够弥补很多人的遗憾。
是、
但是光看这个景色背后太多的人和生态、人和自然之间的故事，同时也有您和这片土地之间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样的魅力能够让一位科学家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这样一片土地之上？接下来我们把讲台留给您，请您开讲。
好，谢谢。我第一次去三江源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末期，从西宁出发到西藏出差，我们驱车经过109国道，途经三江源。其实那个时候不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缺氧。我记得到唐古拉山口5238米的地方，我下来走了几步，虽然没去过月球，但是有轻飘飘的感觉。另外从昆仑山口到唐古拉山口400多公里的路程，我没有见到一个野生动物，感觉着这个地方的植被比较稀疏，像戈壁一样的荒凉。但其实可可西里在藏语里头它的名字叫青色的山梁，在蒙古语里头更浪漫，叫美丽少女。这里更是极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区域，从植被来看，大面积的分布着原始的草地类型，养育着这些的野生动物，比如说雪豹、野牦牛、藏羚羊等等。这里我也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藏羚羊在成千上万年的演化过程中，为什么每年都要迁徙到可可西里、到卓乃湖或者太阳湖进行产羔？我们有一个猜测，就是这里的水草丰盛，是一片美丽的草原，所以藏羚羊不是为了水而去，是为了草而去。所以大家想象中的可可西里，它是一幅非常有诗情画意的一种画面，可能跟20年以前我所看到的荒凉完全不一样。那么大家要思考，为什么可可西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由于全球变暖在青藏高原上反映得更加剧烈，所以上世纪到现在，青藏高原的冰川雪山都是处于退化的状态，冻土退化有可能造成土壤的干化，从而引起了植被退化。还有1998年的长江的洪水，大家记忆犹新，其实与长江中上游的植被退化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有一场暴雨，如果没有植被，丧失了水源涵养能力，形成了洪水。其实这些例子非常之多，也就是上世纪末，我们国家已经发出了生态保护的一个警示。 三江源到了非保护不可的程度，势在必行。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保护地区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啊！我们要恢复园区的植被，恢复园区的生态环境。所以，我真正的在三江源开展工作，可以追溯到2001年。我们的任务是要恢复位于黄河源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的马庆县大武滩。当我到大武滩以后，看见这个地区寸草不生，加上春季的这个大风，风雪交加，在野外工作，由于这个交通不便，所以我们就当即支起了锅灶，在揪青海的擀面片。那么一阵狂风来，夹杂着沙尘，甚至动物不便，飘在这个锅里头。但是当时什么也顾不着了，只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由于没有牧草，当地的牧民，好多牧民成了无畜户。其中有一户牧民望着自己的草场，在感叹：如果一个草地上的牧民没有家畜，他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好多方面的这个因素促成，我们必须恢复这个地区的草地。这毕竟是海拔4000米的，从来没有经过人工恢复的一个地区，大家压力很大。首先是要挑选适宜这个地区的牧草品种。我记得我们引种了35种牧草，通过1年多的努力，发现有27种牧草适合于这个地区，有低的牧草，有高的牧草。因为天然草地它是一种多种牧草一个组合，我们尽量模拟这样一个配置，去为天然草地的恢复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在牧草筛选的基础上，我们做了这个品种的搭配实验，其中有6个组合针对不同的退化强度、退化等级。我们现在越来越主张尽自然的恢复，但是对一个严重退化的黑土滩，如果没有人们的这个努力，没有这个人工的措施，要恢复其原生植被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通过我们几年的努力，大概在2005年，果洛州的大武滩变成了水草丰盛的一个，跟我们这个5年前相比另外一个景观。我非常高兴，这户牧民非常感激我们，也是我们一个好朋友。他们也作为我们这个生态恢复的一个示范点，从植被恢复到后来的放牧草场的利用，包括我们集资建设暖棚，还有买牛羊，是他进行这个设施圈养。这户牧民开始住的是土房，后来通过我们项目结束的时候，他已经住上了彩钢房，实现他生态恢复与经济效益的同步的发展。2005年，国家启动了三江源国家生态恢复治理工程，一期投资75亿，是建国以来我们国家投资的最大的一个生态恢复治理工程。所以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品种、我们的模式就得以应用。那么随着国家工程的推进，这10年的工作，我们有制定了40多个地方的标准。我们推广的面积，往黑土滩治理的面积达到了35万公顷。我们生产的牧草种子17万公斤，当然是当时的数字，实现了规模化、工厂化的一个生产，创造了科学研究与国家工程相结合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研发之路。我们这个地区它的生态恢复的话是全方位的。上世纪末的时候，三江源告急，野生动物数量急剧下降。100年前，整个青藏高原的藏羚羊的分布大约是100万只。到上世纪97年，我们统计整个青藏高原大约只有10万只的藏羚羊，其中在三江源地区大约只有2万只，所以处在一个濒危的状况。因为它在这个利益的驱动之下进行狩猎活动，当时就是一个1平方米一个披肩，就藏羚羊做的，他们叫沙图氏，在国际市场的售价 是5000美元到10000美元。所以在这样一个利益的推动之下，藏羚羊的大量的围剿活动就发生在这个年代。当地牧民也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大家熟知着索兰达吉，我每一次去索兰达吉保护站都要跟他献哈达。在1994年围剿盗猎分子时候，其实他已经抓获了好多这个他们围猎的藏羚羊，还有这个20多位盗猎分子。当离开太阳湖的时候，被盗猎分子枪杀。他去世的时候，一个手拿着枪，另外一手还搬着这个枪栓哈，保持射击的一个姿态，非常动人。我们国家在1997年建立了一个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在2005年建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2016年3月份下发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整体规划，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体制机制试点的国家公园。我相信它里头有好多的科学需求，所以我就带队在这个地方进行科学考察。我在国家公园考察，照过好多照片。这个有时候看着藏羚羊的话就在我们的眼前大摇大摆就过去，像这里的照片非常之多，包括一个狼，包括这个藏野驴，它有意识的跟我们玩耍，就是你车跑的时候它可以跟你伴跑。我想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国家公园，或者想象中的可可西里，让野生动物更野。所以我自豪地说，我在国家公园这几年考察遇见这些野生动物的概率100%。那么随之而来带来一个问题，野生动物多了以后，它势必的话就欲加去争吵。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地区的野生动物比20年一般的都增加了3倍，那么其实家养动物数量还是比它更多，提高了5倍。所以我就想怎么样一个途径能够实现家养动物跟野生动物的平衡。我们国家建设国家公园首先的目标要实现生态系统的原生性与完整性，所以我想还是从人类的活动的减弱做起哈。但是不要因为三江源生态保护使这个地区又返贫，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生态补偿的方案，因为它损失了这个赚钱的机会，所以要进行生态补偿。另外一个方面，我就想能不能使这个地区的牧民他的身份转化一下。当然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机制试点成功的一点就是每户一个生态管护岗位，1年21600，如果有4-5口之家，它已经达到脱贫的标准。保护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这个当地牧民也付出了最大的努力。我在三江源考察，曾经碰到一位小孩只有6岁，非常敬重他。他父亲是一个生态管护岗位，他跟他的父亲学习，所以我特别推崇让这些生态管护岗位兼做生态监测。我是把生态监测与生态恢复的效果结合起来。其实我们有一个微信群哈，叫大自然摄影群，他们拍的一些照片的话不亚于我们这个叫专业摄影师拍照的，因为他们有这个条件，他们知道哪些地方有这个野生动物，知道哪些地方最美。所以让这1.7万个生态管护岗位兼做生态监测，这样我们就源源不断的数据的来源，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形成一些数据产品，这也是我们地面监测手段的一个创新吧。我们跟它草场的恢复，跟生物多样性的恢复，草场的质量，我们在提供这个生态补偿，因为国家有草原奖补政策，我想这个目标能够实现，也就是真正的实现我们这个地区的既减蓄又不影响这个牧民的生活水准。我们国家第一个国家公园今年要落成，我想我们的工作刚刚是一个开始。虽然说38年的历程，我从3200米走到了4000米，再走到了4500米，我想我的目标还没有实现，我也会继续努力把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美景 展示到世人面前。谢谢大家。
谢谢。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卷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请您继续关注，开讲了。让我特别震撼，就是说，您这过去十几年，只要去保护区碰到这些野生动物的概率是100%。
对。
所以我在想，十几年的时间，一代人通过努力，慢慢的让当地的生态开始恢复生机，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
真正能够把保护与发展协调起来，要走的路还非常之远。
刚才您在演讲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开讲了的助理，人工智能助理小 V，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也在和网友一直在互动。小 V 你好。
Hello， 我来了。
今天的网友应该都眼馋了吧？
是啊，觉得你那个 VR 眼镜非常漂亮。
对呀、啊，那么多壮美的画面。
赵老师啊，网友朋友们都对您延后退休的决定特别的钦佩和支持。不过他们也非常的好奇，要是赵老师您没有申请延后退休，您现在会做哪些工作呢？
也许我在带孙子。
在家里带孙子，我估计。您可能带着孙子开着车又去可可西里了。
完全有可能。但其实我在2018年卸任成都松所所长，我当天晚上就回到了青海，所以我不可能退休，因为我做的事情还没做完。
我估计这个网友朋友们啊，肯定也都是好奇，说一个天天与那么壮美的风景打交道的人，不愿意退休当中除了事业给您的这种责任和这种鼓舞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那一片土地，那一片天空也是您无法割舍的。
没错。
大家可能不知道，赵老师其实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摄影家，一开始可能是为了工作需要拍照片，拍到现在已经是半专业的摄影师了。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野外科考时候不管多么艰苦，每天都要写科考日志，每天都要把我这觉得好的照片挑选出来，有时候在夜里4点钟完成，有时候到了这个第二天早上临早吃早饭了完成，不能推到第二天，因为我相信第二天有更好的照片，所以这个朋友圈里头都非常期待我进行科考。我科考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实况转播哈，
对，
每天一个照片的一个分享。
而且大家总结过您的朋友圈，好像是您的朋友圈从您一开始到现在几乎就没发过跟三江源保护无关的消息，全都是赵老师自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亲笔写的东西。您看这一长篇、
其实这个是我在内蒙拍的，因为国家要启动草原自然公园。我有感而发。
是。
其实草原的自然公园，我还是跟这个三江源结合起来了。
马上就共性的问题，你看，
对，
就总结出来
了。草原自然公园应该怎么做？基于三江源多少年的积累，因为草原自然公园，它是希望把生产、生活、生态的功能能够集一起。
这也是8月份。这您在飞机上拍的一些图
片。对，因为从成都到西宁有个直航的飞机，但我特别喜欢这个到榆树转晴这个航班。因为我们在空中看到了这个国家公园，其实我在空中的话看到的美景，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能知道它这个地方的准确的地面的地理坐标，所以大家为什么说你走哪个地方能够看这么准，什么什么地方是通天河，什么是阿尼玛卿雪山，什么是这个我们的这个
沙漠
莫格滩沙漠哈，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因为这条航线相对跑得比较多，但尽管如此的话，我还是希望每一次有新的感受。
可以看出赵老师那真的是对自己的工作是如果爱请真爱呀。
所以小 V 今天啊，我选择了几个网友朋友的问题，我觉得这几个问题挺有意思。首先第一个问题呢，他说赵院长，听您刚才在开讲时候说让野生动物更野，那您在野外考察时候有没有近距离遇到过比较野的野生动物？
我 远距离看过棕熊，我们一帮人在一起啊，冬季的话不怕，冬季它就冬眠了。
对，
尤其夏季刚苏醒的时候，食物匮乏的时候非常危险，碰见狼的机会很高。一个独狼的话，你根本不用怕它哈。包括那个藏野驴，我在野外看到，一个狼走过来了，藏野驴头扬得很高，
完全不放在眼里。
对，完全不放在眼里。有一次我从可可西里的腹地左来呼出来，碰来了六只狼，我也没有胆怯过。当然我们没下车哈，狼是看了我们这车队就跑了。我这几年跑了十几次国家公园，遇见这些动物的概率可以说是100%。
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网友在现场提的这些问题。小斌，继续陪伴我们的网友啊，告诉大家，等待着今年我们的国家的第一个国家公园正式落成，咱们相约三江源见。
谢谢小邵老师，谢谢赵老师。
好，再见，小斌。
好，谢谢。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六位青年代表。第一位，
赵老师好。
你好，
赵老师好。我是索南达杰保护站的一名成员，先给大家看一下索南达杰保护站。
大家好，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日常工作的地方索南达杰保护站吧。那平日里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呢？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吧。这就是我的工作之一了，给这些可爱的小藏羚羊喂奶。
我们每个人都在保护着这片土地，保护着藏羚羊。
哎呀，一群小藏羚羊围着
你。我知道在所站后面一块专门做救治的一块草地。
因为每年呢，我们可可西里五月至七月上旬呢，这个到了藏羚羊迁徙产羔的季节，每次呢，这个巡山队员呢都会组织大规模的巡山运动，为这个藏羚羊保驾护航。在这个高科技发展的时代呢，我们可可西里的巡山队员呢，现在还是在通过就是人工这个开车去巡山，时常会碰到一些恶劣天气，我们的车队就会经常陷车，而我们的巡山队员呢，完全靠透支体力呢去挖车修车。有的时候呢，我们还经常开玩笑，虽然我们出门保护可可西里的安全，但是我有时候就是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所以现在在这里想问一下赵老师，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呢，高新技术也逐步的引入到了这个生态保护当中，现在有没有新的技术可以就是使用在可可西里，以更好的保护藏羚羊和野生动物？
我今年3月17号到周来湖做了两个晚上，确实我们进去的话也是花了不到200公里的路程，走了7个多小时。有一个团队进去后花了14个小时，经常陷车哈，难度非常大。所以在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尤其可可西里这种无人区，我想寄希望于我们这卫星观测。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跑了5年，跑了2000多个样带，但是研究的范围还是非常有限，可能跑了10%的面积。所以我就想，现代的高新技术的应用可能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研究非常重要，所以在2018年的冬至日，我们与中国科学院空间信息研究院的科学家一起，在这个地方放了一个小鲸鱼，也就放了一个细流气球。其实这个细流气球的话，既有可见光，又有红外，夜间可以看见藏羚羊的一些活动，包括它的觅食行为、交配行为，所以对这个物种的行为学研究的话，也是手段大大的提升。当然这个不可能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还需要通过无人机空中验证或者地面。我知道左乃湖保护站的话也有一些观测设施，高兴的是我是今年的话也在可可西里沿湖的西边4公里的地方建了一个地面观测站，我有可见光的，也有这个监测水分的、监测温度的、监测土壤状况的。这些数据关键是我们原来无人区实现不了它的数据传输，好在这个北斗卫星组网以后，我们现在在家里能够实时收到可可西里传回的数据。所以地面监测的手段也在改善。我相信就是说，如果把空中的、地面的数据互相验证，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监测系统， 可以让我们足不出户可能能够掌握三江国家公园的一些情况。
所以未来我觉得人工智能应该能减轻很多人力的负担。
没错，我们通过数据产品去管理国家公园，这个目标还是能够实现的，我在努力。
好，谢谢赵老师。谢谢赵老师，
也祝愿你在那边的工作一切顺利，替我们问那些小羊好。
下一次我们在所在见哈。
一定会的。
好，下一位，青海的这位藏族小伙子，你好。
你好萨老师，你好赵老师，我是玉州博物馆的一名馆员，我叫银丁拉英。通天河流域呢，有着很多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岩画。岩画呢，是人类早期社会，我们的祖先呢，以石器为工具，然后用粗犷、古朴、自然的方法石刻，来描绘和记录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这个吧。
对对对，今天呢我带来了这幅岩画跟大家一起分享，两位老师呢可以猜一下这幅岩面里画的是什么呢？可以先给你们一点提示，老师，就是这张岩面上面呢有很多的动物图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右下角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图案，我们认为它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图案。
这次我不回答了，我直接跟着您的答案，您答什么我就是什么。
我熟知的有雪豹
啊，
有白唇鹿，
您看到
有野牦牛，野牦牛那个角特别形象哈，肯定也有这个叫藏羚羊。
您一下子能看出这么多动物这里边？
有些不太清楚，我也是蒙的哈，猜的哈。
刚才老师们猜的那些动物呢，是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张岩面上呢，有马，有牦牛，有狗，有人形图案。然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右下的那个很大的那个图案，我们认为呢它是一些捆绑的东西，然后堆积在那里，是因为在玉树的一些地区，比如说农大乡就是这幅岩画的所在地，他们呢当地就有一个风俗习惯，在每逢秋收的结尾的时候，当地人呢就会把一捆一捆的青稞堆积成一个高谷堆，然后众人呢围站成圈开始诵读经文，完毕后会大喊三声洛阳洛阳洛阳，洛阳呢意思就是好收成的意思，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庆祝收成的这么一个。
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岩画上会有很多的牦牛图案，在通天河流域岩画呢，牦牛图案呢是多达575个，它将近是快到1/3了单体图案。岩画呢它本来就是我们的先民留给我们后世的珍贵文化遗产，我们通过岩画，我们可以感受到藏族人民对于自然是无比崇敬的。然后，而游牧民族的特征是着水草而居，他们会很自觉地融入到大自然中，让一个活态的文化就是更能够促进一个文化的传播和传承。请教一下赵老师，就是您之前也谈过，当三江源牧民的身份开始转变，他们这种独特的游牧民族的属性会不会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开始慢慢变淡呢？
当然放牧文化是在千百年来藏民族总结出了他的一套经验啊。比如说你在夏天高山的地方，冬季没办法放牧，被雪覆盖了，如果夏季在平台放牧的话，蚊蝇特别多啊，吵扰它没办法吃草，所以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包括我们这野生动物也继承下来了。我们现在强调过度放牧有好多弊病，不放牧也有好多缺点，就是它物种多样性丧失啊，或者什么营养循环的链条打断，所以适度的放牧啊是应该的，包括我们这个传统的游牧文化可以实现草地的一个均衡的利用，关键就是怎么要利用自然的一个度啊。
对，
所以我觉得建设国家公园，我们有一方面的责任就是要传承当地的文化。
嗯嗯，
你要把利用做的一个度，把它的放牧活动作为一个原征性的一部分，或者做一个文化传承的载体。总而言之，这个民族在这个地方要有事情去做，因为他们真正的才是这个地方的主人，或者是我们生态守护者。
好，谢谢老师，非常感谢老师。
好，下一位，
蔡老师好。
你好，
赵老师好。我是一名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刚刚看到赵老师为我们展示了很多野生动物的照片，让我们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在这里我想给萨老师放一段音频，想让您来猜一猜，它是一个什么动物发出来的声音。
这应该是猫科动物。你先别说答案，因为我你当然很多人一听会觉得像那个猪在那哼哼哼哼，但是我觉得应该答案不是那么，它可能有混淆性在里面。
嗯，
那您觉得像
牦牛啊？
像牦牛啊？
啊，
我再听一遍。牦牛。
看了对了，
我跟着您走，应该问题不大。
我这接触的最多，高原上动物啊都有一个特性哈，它的器官的话都比较动哈，不是那么尖锐哈，
嗯，
比较粗比较短，发音器官就是硬的部分跟软的部分连接的地方比较宽哈，
嗯，
所以频率就比较低。
哦，低沉。接下来请你给我们正确答案吧。
啊，是的，是牦牛。三江源它是有它自己独特的特有的一个生态系统。我们对三江源的这样一个探索也是随着我们国家这个国家公园的建设也在不断的加深，对野生动物的关注也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在有不一样的看法。想请问赵老师的是，在我们不断加深保护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有哪些理念是发生了一些转变的？
高原鼠兔是高原上常见的一种动物，由于它跟家畜争吵，所以过去50年来我们都灭它。其实3只老鼠吃的草的话相当于一个绵羊，有些地方老鼠多的地方比绵羊吃的草还多，所以我非常理解为什么要灭它啊。现在人们理念发生变化了，因为做国家公园或者做自然保护，越来越发现高原鼠兔是青藏高原高海草甸的一个关键种，就是这个种呢影响着其他这个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啊。比如说它是猛禽的，不管是鲸鹹还是大鹏还是秃鹫都是它的食物来源，同时也是狼还有狐狸还有这个三个小的猫科动物猞猁黄毛猫还有个兔狲它的食物的来源。更不可思议的是黑颈鹤也在吃高原鼠兔，它的洞穴的话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你看高原鼠兔废弃的洞穴可以作为低压的繁殖场所，另外高原鼠兔的洞穴还有这个水土保持的作用，就是一个强的降水，显然它地表径流是减少嘛，由于这个洞穴它可以汇聚很多的水，所以大家一看就非常理解哈，它是高海草甸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物种。消灭它的话当然从生态的角度是合理的，但是从生态系统的原征性或者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的角度，这还是一个应该保护的一个物种。
所以刚才这个我觉得咱们这位青年代表问的这个问题要是有代表性，其实人的理念的转变也是随着我们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不断地去发现我们过去可能误解的一些东西，就包括像您刚才说的鼠兔，它如果存在在这个生态系统里它可能就是重要的一环。
对，因为整个生命设计它是合理的，从我们现在还认识不到哈。嗯，
谢谢赵老师。
谢
谢
你。
谢
谢
小赵老师。我的问题结束了。
谢谢。
嗯，
我之前曾经听到有的科学家在聊天的时候说过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有很多定义，但是我觉得有一种定义比较打动我，生命的本质就是它能对另外的生命有认同感，
相互
有认知感。
对，
这就像一个人当他走在森林里走在草原上，他看着满目郁郁葱葱，旁边有牛有羊有动物有天上的鸟在飞，他会觉得心情的那种愉悦和舒畅，但人行走在戈壁上寸草不生，大家一定是觉得压抑难受痛苦，所以这就是人在无生命的环境里对生命的那种同类的那种渴求。所以我想就为了保护人类的这样一份难得的感受，也为了保护和我们一起共同拥有这颗星球的这些生物，我觉得三江源在未来一定还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不一样的答案。再一次感谢赵院长今天来到现场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美好的图景。
谢谢，
谢谢您。
欢迎你去三江源国家公园，
期待一定。
好，谢谢，
下一期开讲再见。